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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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我们上次我们隔了比较长的时间了，我们上次讲到148页，我们讲到的是这个沙门品。那148页的前面是来第四行，哎，第四行，哎，嗯，我们让现在是两相比丘品哈。那我们现在，这个当然我们在座有在家居士啊，在家居士比较多。嗯，在这里我们要谈的就是说，应该是个道人啊，出家如是。在家要修也如是，好。然后这之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谈到，前几天有人跟我讲说，我对居士比较好，对出家众比较严厉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在家众还没骗进来，当然要慈悲一点了。骗进来当然要凶一点啊，不是，这个当然不叫骗，叫做你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准备厘清割爱，要做一个将相所难为的大丈夫，难道还要人家这样百般呵护吗？当然不用了啦，因为你准备好了。所以那在家呢，在家很明显嘛，在家就是在家，好，为什么对在家会宽容一点？因为他已经有家累了，不然你还怎么虐待他呢？不是我们要把在家看清啊，因为他就在家了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他就是舍不了家，那舍不了家，当然这个条件就不同咯，所以不同的，当然小学就有小学的对待，国中有国中的对待，大学有大学的对待，不同嘛，所以出家在家当然不同，因为你的发心不同，你的条件不同，但生死呢，皆同，生死皆同。所以不管你是现出家在家，想要超过生死，都一样。哦，你看。我们出家在家死的时候是不是都一样？都一样的，也没差别。所以你不能跟我说啊，你投地了就解脱，谁跟你保证的？从头就没有跟你保证这一点啊。我们学佛学久了，最习惯的想法就是说三宝加持啊，佛祖保佑。你不知道怎么个保佑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其实我们也蛮善良的，碰到好事是佛祖保佑，碰到不好事叫业障现前啊。这个人在农历圣节不错，这个一好人。像这么好的心性的人啊，其实当然修道也好，但是呢，我不一定认为，因为你这次哈，当然。就像基督教他们也讲哈，一切荣耀归于上帝。你看他们都一样态度，你看只要宗教信仰的都有这么柔软的心。可是我要问你的时候，真的这样保佑吗？好吧，就算你谦虚到很多事情都怪自己的业障，那很多事情都三宝加持。如果站在佛的立场来说，其实我是有在加持你， 但不是你现在讲的那种家世。你是有业障，没错，你现在这样的倒霉的确是业障，可是你还是看不清楚，所以啊，你继续业障。就是说在佛门当中，你用很多的感性去解释很多事情，但你不用智慧去解答它。那什么叫加持？所以我们最近在讲那个摄大乘论的时候，也谈到这些问题。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听听，不过那个听到来啊，一刚开始听不懂就大概不会往下听的啊。哎，所以这个修行呢也是有一点门槛的啊。那谈到最后，我们谈到后头属于果德的部分，就是法身德。好，那这个法身，当然念佛的你要知道什么叫法身，因为我们修行到最后其实寻求的是求生净土，我们是以佛的功德为所缘的对象。那对佛的功德越了解的人，他越容易修行，越容易相应。所以聪明人怎么修？哦，我们世间人啊，这个喜欢计较，就很喜欢计较。我要求生哪个净土，那个净土的佛功德比较大。你看，这分别心呢、哦，到了佛门还是分别。所以说啊，这样的分别心赚钱也赚不多。我们应该赚什么？我们应该寻求什么功德？因为在经论上有讲，佛的功德变法身，一一佛功德都变法身，没有大小之分。为什么？就是佛法身。那我们在哪里？我们也有法身，只是我们迷。所以三世十方一切佛同共一法身，差在哪里？差在举。当然这要再解释法身，就还要又花很多时间，这里我们不谈。那我们什么叫法？我们知道我们也有法身，我们法身跟诸如来法身也一致的，但我们不能相应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求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早有本钱啊，《圆觉经》说你已成佛。你成佛，对啊，好、哦，就像你现在本来有无我，只是你认为有我，你自己吃饱没事干，要执着我，要去轮回。其实你就算到六道轮回，跑遍了六道，你也是无我，只是你就是不能认识他，你不能是叫枉受轮回啊、哦，叫梦中本无实之事，就非得在梦中受苦，这是你的愚痴。那本来没有，你要。那我们现在在寻求加持，怎么加持？当你越能相应法身的意义的时候啊，你所得到的加持绝对不是一佛，是十方诸佛同共加持。你要分佛高低，不如不分佛高低；你要求佛，不如求自己。因为佛本来就在加持你，根本不用求他，是不是？我还是一句话，打开电视，你要打电话给那个台视中师说，啊，我电视打开了，麻烦把电波送过来。他说我早就放过去了，是你不开电视啊，你开了就有，是不是？那记得电视机要正常的，不然你还有插头要插，我是说插头不插，电视不开。啊，就开了电视又不好，对不起，这不能怪我电视台，我电波是放过去了，但你就受不了。是，那现在我们都是怎样呢？跪在电视求佛示现，那就不问插头有没有插，还要看着说，哎，我求了老半天，怎么我求解脱道，怎么跑出人天道，甚至还跑出恶道来？为什么频道弄错？对，我们叫开台视呢，你跑到中视，跑到华视，这个你也没办法，这是你自己调的，这个电波早就在这里了。对，一心具十法界，心心当中，你要跟哪个法界相应？那问你自己了，你懂不懂这些道理？你的心懂得不能调得到那边？是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求了老半天，学佛学了很老半天，也经常在佛前里面做百般的祈求， 你这样的求自能开门啊，接引佛法，但光只这样的求还是无法得到佛法究竟的加持。为什么？你继续颠倒，你不是依教奉行者，你没有依教奉行吗？好，我还是我们现在碰到障缘，祈求佛菩萨加持，让那一个人离开好不好？最后嘛不完了。那若佛这样，因为佛也不能让他离开啊，因为那一个刚才比你早他就跟佛求，他是叫你离开啊。这下麻烦了，这下佛到最后很简单，就分两家好了，那你就不会打架啊。这问题要发生在股票，这个佛陀就很难处理了。一个是放空，一个是买多的，我不知道。啊，这下他这佛就这样很难，那也不能用两个股票市场啊。这个世间是如此，这怎么求求得来吗？众生就挥得在这里绕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要讲说，哎呀，这是业障，这是佛加持。佛会知道你这个人很善心，但不会认为你一定很智，你很有智慧，是不是？你要知道感应原理。所以修道是如此，不管出家在家，生死路是如此。要断生死，有几条路，你该学的还是要学。离开这条路，你怎么去断生死？我告诉你，不大可能。为什么？拿着生死断生死，怎么断生死？执着五蕴断五蕴，怎么断？对不对？所做一切功德，皆回向五蕴，那还不是在那轮回？不是吗？你知道我意思？像我们讲这个是很浅的道理，但是很多人都在犯的。我愿以此功德回向我以后生生世世，都能生在富贵家，都能怎么样？这样的回向也还不错。但生生世世继续生在富贵家，不是告诉你就生生世世继续流到轮回？你要能生生世世去生在佛法家，让我生生世世能以闻法解脱，这还正确的原理啊！希望这功德回向怎么样？结果你看，将以所修，因为佛法究竟的道理不是要观照五蕴吗？结果你竟然将这种甚深的功德意转为什么？帮助你轮回，是佛会不会满你的愿？会。因为你是以修断生死法求好生，对不对？佛也应你的量得好生，但佛同时在给你保佑，你会有好生好死的好生的时候，也告诉你你一定会死。那这个时候你在求好生的时候，千万要记得，你要当你来生要好的时候，你来生也会死哦。你先准备好，希望来生富贵。但也要知道来生富贵之后会要为了放弃富贵而苦哦。你要我就给你，那我们就看头不看尾啊。所以我们像很多人讲说，为什么我百般修行都没感应呢？其实这是你愚痴。就像我们讲说，我怕死但我求生，对不对？我怕死但我求生，但问题你求生就必死啊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你说我怎么这种讨厌东西我求老半天怎么都不能那个，因为你厌其果但不厌其因呢。你一直在逃避那个果，这个果不要，那你要逃避这个果，佛法跟你讲，就那你逃避因嘛。问题你就是这个人到矛盾了，果不要，因倒是要，但佛跟你讲说有因必有果。你看学佛学了何许久啊，但能真的看清楚这一点的倒还不多啊。所以我才会讲说，在我们修行这条路，我们经常看到，如果你很了解这个四谛的原理，了解这个修行的原理，我们看到那么多那么多的佛弟子在修学佛法，有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办呢？ 讲了再讲了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他还在提的再提，提的再提，还在老路上走，你看吧。好，这个我们上次讲的，我们接着来讲啊。行谢缓者，劳逸弗足啊！啊，非进犯行者啊，进犯行焉自达？这就是说，作为修道人、比丘，乃至后面下面的范志平也是修道人啊。我们不管出家在家，现于修道，他就是一个原理，这个原理一样，他跟身相无关了 啊。行谢缓者，就是修行很缓慢的人呐、啊，劳逸弗足，就是说那一份生死苦劳啊，很难足，是不是？就是像我们在修行啊，就是慢慢慢慢慢慢，啊，快的人几天就弄懂，慢的人一辈子还是不懂。你可以念佛一辈子不会一心不乱，你可以念佛一天两天三天可以一心不乱，是不是？你可以钻木取火，钻了老半天，钻一下手烫了，明天再钻，明天再钻，那就不会着嘛。那你应该怎么样？急点一口气让它生热，让它着火，那一次不是解决了吗？你就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为什么？你知道这个道理啊？讲深一点就是这样。所谓的修行成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因缘具足嘛，是不是？所谓成就就是因缘具足。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它因缘具足？好，那我们就为了让它因缘具足，我们就是努力咯，该戒定慧的努力咯。好，我们在努力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？诸法难具足啊，透过台湾台语句话就俩孤招臂啊，这个抓到龟跑了鳖，那你必须要在那个鳖还没跑之前就龟把它抓回来，然后赶快记住，结果你慢慢来，要盖这个东西，弄到这个东西，到最后这个东西本来具足的，却又因缘生灭给毁掉了。那这个还没具足，那个已经要毁灭，因为它太慢了。好，你太缓了，太缓了的东西就变成一直在流散，很难具足。你等我，我等你；你等我，我等你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理啊，因为我们昨天刚好在金刚寺讲那个菩提资粮论。这中间也谈到了菩萨也当如何精进啊，不等明日哦，今日就是修行时，今日就是修行时，你等那明日，你能不能保证我们这边不会像日本那样地震吗？啊，所以昨天我们讲说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呢、啊、都念佛，对不对？念佛临终希望人家助念，对不对？那一将垮下来，前死谁助谁啊？很抱歉，都不在，一死同时不在，谁助念？没份，那等人家挖出来，是不是？你以为那两三万人不会是你啊？你去问他们那两三万人，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说他会死在海啸，他们有的也不认为他死在。哦，就是前面才刚死，就前一两天又震一次，结果死没多少人，就三四位。那三四位才正在想说没有地震死，结果就还是死了，只是慢几天。是，那我们会碰到地震吗？外面地震不一定有，但里面地震会有。为什么？四大渡条互相撞击，四大崩坏就是。对，很抱歉，那个地震是你的专利，别人没有。我们是每个人都还是要碰到四大崩坏，那不跟地震一样？水大不调，水灾；火大不调，太热，那还不是？那这跟那地水火风这个现象，跟外世界跟内世界其实都一样的， 何时今日就是。所以勤懈烦则劳逸付出啊，很难去消除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经常讲，人必须要到哪时候才能觉醒？时间一再一再一再过，好，而且你必须要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啊。所以我们后头这个谈的刚好都是我们这一两天谈的，比丘有十法，你为何出家？哎，这个先问哦。那你如果是为了修行解脱出家，当你的心染着于世间，当你的心为世间法所苦的时候，甚至有人在出家之后在看到这种环境不如意的时候竟然说那我还俗，你不颠倒啊？而你当初就知道这个世间不如意，你不是离开不如意是到佛门如意呢？不是，佛门本来就是世间呢。你是因为世间无常苦，无为究竟归处，是三界是佛宅，寺庙是不是三界？是啊，它本来也是佛宅啊，虽然它偶尔有穿装冷气的，不过还是佛宅啊，它就是佛宅啊，你就必须要用功啊。你怎么会在佛宅当中找清凉处？不是，在佛宅处修的是清凉法，然后赶快远离。你没有在活在世间外在法当中，你没有清凉处。那换句话就是说，世间越苦越想修，因为正符合你当初出家的因缘。你不能因为修行到最后碰到了人事物的种种冲突以后，哎呀，出家不如在家，还是一样苦恼，本来就一样喽。那为什么一样苦恼？因为你还没放下烦恼。而且你也佛法也听过，那所有烦恼从哪里来？从你自己来的。你未知出家本意，你不能将你的出家本意、修道本意放到这个你的生活里面点滴，包括我们在家。我们在家虽然所要求少，但生死我跟你讲说一样。那你今天入了佛门，当然有的人是求人天福报。假如你求的是解脱，求的是菩萨道，你求的是往生净土，那请问你的目标，这就是你出家意嘛，跟我们讲的出家意一样啊。那请问你上路了没有？那如果你目标很清楚，在人世间这些将必舍的东西，你应该提早放舍。你不要这样站在这里，然后是又拖到最后还是舍，最后道业已经荒芜，是不是？所以应该很积极，他要你思考，思考你作为沙门行所应该具足的，你有没有记住？你作为沙门所应该记住的戒，你觉得你安稳吗？你有没有嫌，就是有没有不当的地方，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？还有有志同犯行者，会不会觉得你有问题？不是你觉得你好就好，还要跟你同犯行者觉得说某某人你这样不好，还没记住啊。这时候我们修道人应该是什么？好欢喜，欢喜什么？有人跟我提醒。但我们现在不是哦，现在你不要提醒哦，你提醒他会恨你哦。啊，他因为他忘了他为什么要解脱。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提醒，就是说会提醒你的人，这是你的宝，即便他误解你，你都不要把这个宝剔除掉。为什么？很少人会那么好心用佛法来护念你。有时候他会看错，因为他没有神通，但他有这份悲心护念你，你一定好。就算他误解你啊，或一时把你评断错了，你都把他抓着不要放。为什么？这是三自师。这种那么慈悲的找不到了。好，他骂你十次，有七次讲对，三次讲错，你要抱着他。为什么？他没捞你多少，他就好意扶持你。这种善知识你还不要，你要干什么？因为这个有志同犯行者，他是你的镜子。作为比丘应当时时想到这一点， 旁边跟我在修行的人，他有没有觉得我不当啊？是不是？那他还有一个观念啊，就是说你要了解我身心，身心内外一切皆属于业力，所作所受一切为一业，所行一切一业，善恶业皆自受。换句话说，你应当很精进，一切自作自受，这是修道人的根本理念。这个根本理念是不是很简单？我告诉你，很少人这样想的。那不跟唯识也同样道理，连道理都一样。包括我们现在讲声闻法，不是业力自作自受吗？我们会去想到自作自受这个道理，真正的根源是自作自受。转变到人世间里面，当然是因缘千差万别，你要找理由都可以找到外面的很多可恨的理由，但你千万不要忘了，所有最根源的理由在于业力。好，就算别人造业，那你为什么会受苦？因为有我啊，这个有我就不是别人造的，这个有我是你自己织的。这个有我只是你自己织，没有人让你有我织的。就算外面有百般的错误、百般的是非、百般的如何对你不利，那你为什么去承受它？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问题在哪？你这是根源，这才叫根源。那了解这一点，你应该往哪里走？所以处处都会从这里，这叫比丘所当思维。因为我现在先讲，因为后头还会讲到，不如现在讲一口气。还问你说，哎，你有没有上人法？就是你证果了没有？哎，你有没有圣人的圣之见？没有，没有，赶快的，因为这是跟你当初发心的本愿一样的。你不要忘了你的初衷。所以一旦成为一个专制于专心修道之道人，他念之在之，就是那一份解脱法。所以说当世间的东西来，其实你可以看出一个人道心稳不稳，就看于他能不能以道为念。我们以世间念来取代我们道念，还是用道念来取代我们的世间念啊？那我们转一下说，我们现在是念佛的人，是用念佛佛号的念佛的，不要说佛号，念佛的意念转变你身心周边的苦恼呢，还是周边的苦恼是让你不能念佛？这不是两三下就知道你会不会往生的吗？还要问我？我没神通也知道你不大会往生，我没神通也知道这个人有机会。为什么？他起心动念容易以他的皈依三宝的念，比如说他皈依三宝的念里面隐藏了众多对世间无常的观察，对佛法甚深信要，而这一称的南无佛的时候啊，竟然把世间的所有世间事啊轻易放开。你说这个不往生，不然要去哪里？可是你看哦，念佛没事，念佛可以，一烦恼来，佛号不跑去哪里？你想你会往生哪里？你就看你苦恼哪里嘛，你苦恼哪里，哪一道就出来了。你说、啊、那三宝没加持，三宝有跟你说要这边，是你要跑那边，对不对？三宝也处处在加持我们，加持我们什么？诸不顺利事。为什么这不顺利事也是让你加持的？因为你才不会对世间生信受想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没有非尽犯行，没有轻贱犯行，就是你必须要时时守护。这也不是一个笼统的语词，就是说假如你现在留在这个世间，你世间的染污行处处还居住，那这个也没，我们不是之前讲过三界没有另外界，三界就在你心中。你心中有欲界相，以欲界为重的时候，你必生欲界；有色界就生色界，有无色界生无色界。你唯有净犯行才超三界，三界对不对？好， 第一个，你不对治欲界苦，你不对治色界苦，你不对治无色界苦，你也是尚且连知道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苦都还不知道的人，你何谓，你怎么称叫道人？那怎么，我们现在有的人懂得舍欲界啊，但不知舍天界呢？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苦都是欲界苦，所以我们经常会看似努力修行，但其实只要天界的乐给你，你大概就不会修了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你没有正见，你没有正见。所以当我们一得身心安乐顺利的时候，往往就忘了学佛。那一个真正求解脱人，他会观什么？他会用无常苦来看，他会从彻底的一切法，即便我人现在在欲界，我没有天界的乐，但我也都能推知天界终归无常，所以我不去。这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酸葡说葡萄酸的哦，是佛告诉我，即便天界很乐，也会究竟，所以我的心不归天，所以不归欲界，不归天，我但归佛，佛法。所以我从你这个地方进犯行，这时候我才能得大宝啊，才能得解脱，我才不行啊。沙门而行，如意不尽，步步浊年，但随师走。这个其实在法上都有很深的意思啊。随师走，随什么师？你随师走，有的人连随师走都还不知道嘞。随什么师？像我们现在都在随时走啊，我们眼睛睁开，随着眼耳鼻舌身意，看着世间众法当中，哪有一个不分好坏高低大小之分的？这种两边之相啊，随你念头到处流转，你停也停不住，是所以如意不尽啊。那其换句话就是说，你对你的心要不生能以智慧来觉察，说你所生的这一份妄想分别心是颠倒的，你就走得它。包括我们现在以及在佛面前里面求佛，但为什么不觉你的妄想？你就觉你的妄想，你才能解脱。你不觉你的妄想，却顺着妄想还在分，不是真佛弟子啊。我不是讲那句话，就是说你为什么不醒来挥得在梦中修？佛的本意是让你醒来，佛不要你迷中修。你迷中再怎么努力的，在你做梦在佛前拜佛，这皆非佛本意。佛的本意是叫你不要梦了，醒来吧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你那个妄想意不绝，还一切所见一切世间身心内外一切法，但只是众缘刹那无常，你为什么对他生起信受之心呢？你一信受就分高低，就随转，就开始造作，就开始染业，一生果报，一果报再造业，再生烦恼，一直下去，但随师走，你怎么出来？好，袈裟披肩，为恶不顺，恶恶行者，失堕恶道。袈裟披肩它代表这个法服。好，那同样一样，我们身为佛弟子，但没有顺着佛所学的，那意思一样。所以袈裟代表一个形象。好，那同样的，念佛是不是也是一种形象？我有在念呢，有吗？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嘴巴念佛的叫念佛，那你也不要以为你披袈裟的叫出家人，哼、嗯，你不要以为你皈依正很多的叫皈依三宝，那个意一下就有了，那都不算，那个形式的不算。你为恶不损，你不从于恶上去对峙，而且你要知道什么叫恶，在佛法里面，表象之恶，根源之恶，你要知道，尤其你要知道。你应该你的如你的意啊，意念不禁止你的意啊，都会真道的。我们不是讲说念佛有口无心，那不跟这句话一样吗？ 念念佛当中不能生起对三宝的全然皈依，念念佛当中不能生起对世间三界的厌离，那叫念佛。我们如意不尽，我们要尽什么意？尽我们三界意啊，那种对三界的爱着信受的那个不当的颠倒性，我们念佛念到每念一句就制压它，念念当中一心向着佛，念念当中但念无常，来念念当中所有妄想亦不生，这叫道人啊，是吧？这才叫真功夫啊！不然你不要以为你念佛就算了，那没有，所以你也会误了你自己啊。恶恶行者叫恶恶相续啊，一恶完的一恶接，一恶完的一恶接，你一定堕恶道。那恶道在哪里？恶道在你心里啦，因为呢，你终于恶恶相接，该铺的地砖也铺了，该盖的柱子也盖了，瓦也加上去了，还加上铁窗是电类似的，所以就把你关进去，明白？经过累劫修恶，终于坚固落成，你当然堕恶道啊。那像我们现在，我们是夹杂，我们就在比赛，所以我们的房子啊，说牢固也牢固，咱们都多少会漏水，说不好不好，勉强遮雨，为什么？善恶夹杂。所以我们要努力修，修到净土就不用撑伞，对不对？我们像我们现在所修的，我们看我们的福报多大，比起其他众生，我们福报是很大的，但就在这么福报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也因为我们的福报在挂碍？是啊，我们这叫不清净，是不是？难得得了八十寒暑的这一份身，可以修到了吧？但在修到的时候，你看又花多少时间去照顾这个身体？好，我们今天很难得呢，要上四小时，那一般来讲不错了啦，四小时。可是你忘了，一天是24小时，六分之一，那没办法啦，四小时已经算很努力的，因为还要吃饭睡觉嘛嘛嘛，就是好难得感应这个法器啊。不过光为了要照顾这个法器，竟然用了六分之五的时间，然后再把这个六分之五的时间弄好了以后，再用六分之一的时间修行。我们现在假如上课八小时，就是我们不晓得你睡多少了，应该照理讲是睡觉时间应该是我们的上课时间，我们的上课时间应该是睡觉时间，这样就比较精进一点。你要睡五小时就听五小时，好啊，你不要，你总是不要睡的时间比听法时间长啊，啊，对吧？吃少一点，用少一点，那啊，修行多一点啊，再怎么样，至少要有12小时加一分，那这样就不会堕落啊。啊，你说加时，那就公平啊，就照分啊，切开来啊，啊，所以像我们这样勉强不堕落已经不错了。为什么？比例差太多。如果你真正用功，应该是不管是听课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念念持续，至少你妄念的时候，妄失正念啊，造业的时间应该是要少过你修行，这样的话才是有正数嘛。好，不调难戒如风枯树，坐字为生啊，何而不清净啊？就是你不调就难戒，你不针对你的心去调啊，如风枯树啊，这个烦恼一直起来，一直纵容你的烦恼，你那个很难得长出来的道树啊，就被给枯萎掉。修行真的如逆水行舟啊，哎，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意思的。因为你在从我们心念来看，它真的如逆水行舟，因为你还不到不退位，你还没决定，还没决定的就是善善恶恶好好坏坏都有份，所以说好的也呼朋引伴，坏的也呼朋引伴，那就看你的心， 你要开辟哪个地方的空间大。所以当我努力在修行的时候，那个恶法难介入啊，只要你一松啊，什么东西就来了。好，所以一旦你退失不调难戒啊，你不好好调，不好好防止它的时候，你很多修行啊，有时候就像兵败如山倒，就一下就不见了。你想想，以我们现在在末啊，我现在越来越担心了，因为我们昨天讲菩提之了论的时候谈到什么？谈到我们很难做的一部分，又要怕烦恼，却又不能断尽烦恼。为什么？断尽烦恼会断菩提道。要修空降伏烦恼，却又不能证空，因为证空会入涅槃。我们又要日日夜夜修空，空观一切法，以这个法远离它的挂碍，却不能因此关门，以一切众生去隔绝，隔绝到有六度难行。你会证声闻果，但你无法成佛果。为什么？佛果还必须要在众境界当中磨练，从于我空当中，还要在众境界当中磨练法空，才成佛。难呢，又爱度众生，又不能难做众生。所以我后来才跟大家讲说，现在我也想解脱，但我怕解脱了以后又不能成佛。那我不修解脱的话，我要轮回。后来我就想了一条路，就是说我也怕轮回，但我又怕证声闻，所以我就找一个前巧方便的，把极乐世界暂且当涅槃。可是还好极乐世界有众善知识，不会让我跑到声闻。但我又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我已经以我的能耐，以我的智慧，我其实很难真正的来利益众生。但我怕我自己退失道心，退失菩提心，在我这种脆弱的菩提心难得升起，我也知道这个价值，但我也同时知道在这个五浊恶世我能堪忍多少，我也没大多大把握。想来想去，我终于走迂回路，我勉勉强强再忍耐都爬到极乐世界。爬上去以后，其他再慢慢来。其他有佛菩萨告诉我，他会有很多的方法，他也会历练我，但我会让我啊随因缘慢慢成就，到最后我有也具足这种能力，我证得无生法忍，处于乱世当中亦不坏菩提。因为我是懦弱人啊，我是懦弱者啊，实质菩菩萨所说的。我为什么我是懦弱者？因为我从现实看到世间苦啊，莫法难度啊，以我们这种脆弱的福德力跟智慧力走在这条路困难啊。有办法发这个大心的人啊，我们应该是赞叹赞叹。但如果不行的话，又怕自己退失菩提，要么重新轮回，要么走向声闻。这时候我们走一条路，我们先到活的地方去，先依止善知识，在这里成熟自己的善根，让这些善知识来引导我们。成熟了以后，我们再开始重出江湖，在红尘当中利益众生，却不怕退失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不怕轮回，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轮回的东西啊。但在这里很难啊，走一步退两步，走一步退两步，太困难了，真的很不容易。光佛法你就听不完了，你说所以听不完是什么？你不知道谁对谁错，太多，多到不知道嘞，真的很难嘞。那还有众多干扰因缘太多，好，我也讲说像我们的大哥大就够干扰了吧？以前没有嘛，啊，以前没有有没有的不方便，现在有的方便，但也有那种。哦，像阴魂不散跟着你的，不是吗？我们现在大哥大有点像阴魂不散的。那我其实是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我们处在这个世间的干扰缘是越来越密， 你好像不能不用它。那用到它的时候啊，你就要受它的束缚了。你生活要这个要那个那个，它已经是生活的固定的，已经没什么，就是大家都这样，所以也就是大家都这样受束缚的。我们已经养成对众世间法的依赖，世间法就是我，我就是世间法，世间法一动我就动，世间法不安我也不安，对不对？无蕴法不就世间法吗？众容易无蕴在世间流转，当然被无蕴所困，就是这样了。好，习心非体啊，慢疑无戒啊，舍贪失道乃因习心啊。习心非体就是修道人的习心，并不是用体来表达。体的不习心不叫修行，修行的习心并不是由剃头来论的，哈、哦，慢疑无戒啊，荒诞哈、哦，怪诞那慢拖延懈怠啊、哦，烦恼没有戒，就是说你拖延没有去持守该持的佛法，你因这样的话，这个不像修行，应该舍贪失道啊。哪一你要舍贪失道，这个贪失这个道贪你要舍掉，哪一习心。所以我们要这样讲一下这道理啊，讲归讲，我们有时候、啊、来一下问一下，我们也很想习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问你，那什么事让你不能安息？我们过来去问呢，什么事让你不能安息？舍贪失道啊。所以你想一下，你身心上现在有多少挂碍，而这个挂碍的来源从哪里？你静下来想一下，而这个挂碍将会延续多久，你也想一想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的理由。你认为你这样的挂碍到哪时候会停？你会停到某个样的东西会停，后头的东西会延伸变一个样。就像说小孩子还没长大的时候照顾小孩子，小孩子长大的时候照顾他的婚姻，像小孩子结婚的生子的时候照顾孙子，很放心，你不会停的啦。你就一直下去哦。为什么？根源对世间的看法没有彻底。所以你想想，你怎么让你心从此无事？这个主源头在哪里？假如修道人活定者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其实有时候我发觉修行世间人苦忙于世间法，很精进啊，因为他们需要，但可惜的是他们苦不能断苦。好，那我们就修行啊，我们修行要精勤啊，也要忍耐啊，也要苦啊。那但我们苦过，是不是就因此能减少你的苦？很多人其实一生用功修行，也没减少多少苦。那这个就冤枉了，这就太冤枉。为什么？你光修，但你不知道有习苦之道。你习苦之道在哪里？在前面讲应该要尽如意不尽，应该尽你的那种妄意，你要舍你的贪失道。那舍你的贪失道最根源的破增减增长你的智慧，不要再流入于对世间不当的爱着，然后生贪，一贪业力束缚难以安息，是不是？他说习心非替啊，妄意无性，能灭众苦为上上，这才是修世间可贵，可贵在这里。所以说否则的话，我们如果以修道人来讲，你看不到那份灭苦之意啊，其实那些价值都一直显不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修行的一年两年过了以后，反而退失信心。为什么？没感应啊。啊，什么感应？灭苦啊，心安息啊。 清凉甘露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习心，你真正的心不是用替啊，你如果放逸无信啊，啊，无信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讲信，这个信不是光信用啊，无信就是、啊、一个是不实，不实不实在，就是你所做的这些东西啊，放逸所做皆是欺狂，这种欺狂东西啊，不能灭真苦，所以这不叫沙门法。所以修道法哦，比如说我跟大家还是用的道理，就是说你念佛几年了，能不能灭苦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？你的念佛当中没有觉，你虽然嘴巴一直活，但心却跟佛很陌生，对不对？心向着正法，心向着善法。就像我们有时候心如果往不好想就很苦恼，心往好的想就很快乐，是不是？有人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好，师父还没跟你讲说这个很不好，我告诉你，其实你才赚到了，真的哦，那才一句话，呵呵，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占小便宜了啊。他不知道以后他自己占便宜都还不知道，等人家跟他讲占便宜的时候，他的热闹心就不见了。那我问你，心向着正确思维跟不向正确思维，就差在你的心能不能调整，能不能解脱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是不能真正去看到这个源头，你就算一直念佛，你那个念佛的觉没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念佛号只是空转而已，它不会让你心进国土进，因为心没进，国土没进，这是原理的。好，我们这一节先到此休息一下。